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好，几千年来啊，你如果看这个社会，看这个世界哈，每一个不管是每一个社会，它都有自己崇尚的价值，对吧？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崇尚的价值，不管是古时的还是现在的，不管是这个世界哪个国家，我们自己作为移民，我们最能够体会得到。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自己嘴巴上长了一个包，我美国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来问候我，没有一个人看我嘴巴长那么大包，没有人来问我啊，那你难过不难过啊？你的嘴巴怎么有包啊？但是华人呢就会马上说，哎呀，这包是怎么长出来的？然后我们家有这个药，有这个有那个药，我们的价值很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所以甚至我们在想改善这个社会，改善人的关系，改善我们之间这个世界。这过程之中，我们有宗教的形式，我们有不同宗教形式，我们有政治手段，我们有哲学思想，还有一些伦理的观念。那现代呢，就干脆还有心理学各方面这些东西，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类，改善这个世界。但人类在有些方面经过这么几千年下来，有些方面确实是有改变，的的确确是有改变。但是有的方面呢是更糟，比如说我们还需要法律，我们还需要监狱，我们还需要军队，甚至我们需要核武器。我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世界，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核，这个是在什么地方爆炸？对，长岛还有叫广岛长崎，长岛，对，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两个原子弹在战争中间被发出去的两个。如何来拯救这个混乱的社会？现在世界还面临这样的威胁，核武器可以毁坏我们这个地球。可以毁坏这个世界，我们越来越有知识，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我们摧毁自己的能力就越来越大。所以今天美国，我们在美国，我们是作为移民呢，你觉得美国人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崇尚的价值是什么？第一是成功，对不对？财富，成功，财富，武力是肯定要有，要一定要，尤其是在美国竞选，你现在最可知道了，这些竞选人一定要强调，我可以保证你们安全。还有口才，美国人口才很厉害。美国人从小就开始辩论，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很发愁，经常是自己知道的讲不出来，人家不太知道的讲的是天花乱坠的，可以，口才很重要，然后他们得的分很高，如果这样子，所以至少希望你可以这样子来改变这个世界。美国在美国从小长大的孩子都知道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都知道自己，都或者他全认为自己。但是至少你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美国，你知道这个上个礼拜最大的新闻是什么？知不知道？最大的盼望，上个礼拜五，就从礼拜五之前最大的盼望呢，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亿万富翁，记得吗？哎，你知道这个在美国不太容易排队，现在除了机场容易排队，一般情况下不排队的。你买彩票肯定不应该排队，居然这种队可以排半里远。就为了买那个彩票，从上个礼拜二开始，因为上个礼拜二开始呢，突然变成了超过了三亿多，很有机会来破美国的这个彩票的记录。结果这个彩票什么时候开始？是元月27号，你们多少人知道？多少人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还就我一个人知道哈、啊，有人知道，对对对，已经到了上个礼拜二抽了多少次了？你抽奖抽了多少次？抽了18次，那个时候抽18次，还没有人来中头奖。美国人一下子，所有的人都知道，哦，我就有可能成为这个亿万富翁，结果就开始买这个彩票。实际上这也不要抱怨大家，3天内彩票涨了3亿多，涨了将近3亿，哦，或者超了3亿多。其实也是，美国人一般的家庭要花12800年才能够挣这么多钱，所以也难怪大家愿意排这个队，排个半里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结果呢，一下子这种情况，纽约70岁的有一个退休的有一个老师，他说他买了5张的彩票，特别开心。他说他这样呢，如果可以中奖，就可以帮着教会去修那个房顶，啊，对，第一件事可以拯救教会。再一个呢，也可以让自己从自己住了47年的在 Queens 区啊，在那个皇后区破破烂烂的那个小公寓可以搬出来了，可以搬一个比较大公寓或者大的别墅等等。其实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中奖特别的难。你知道这个几率吗？我知道你这么买彩票的人可能要看几率，可能根本都不去想几率，只管买，是大概是一亿七千五百万分之一， 你可能听这个数字好像不太知道什么意思，我给你随便打个比方，就现在美国人上个礼拜真的是非常开心，就用想象各种各样的这个统计学的能力全都放进去，各种各样的这报纸就访问这个专家那个专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呢，你甚至有更好的几率就被那个电呢，就被闪电把它打中你自己，这个几率就越发高，因为这个有57万6000分之一的这样的几率，就比那个几率还要高，比你能得大奖的还要高。或者呢，你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你成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比如说像林书豪这种人，你知道这个几率多少呢？这是24000之一。我还想哇，原来是这么小，其实我小时候就应该好好练。然后甚至你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宇航员是1200000分之一，你不知道宇航员还是特别珍贵的一个，还是很稀少的。或者呢，我们就说的更加可怕一些，还有个什么可怕性的，就是说你甚至可以有更大的几率就被一个 vending machine， 就是说你跑去放点钱能够出上一块巧克力的那种东西倒下来把你砸死掉，这个几率是这个多少呢？是1亿1200万，都要比你能够中这个奖还要高。然而我们就只管去，其实只管跑去买。有个心理学家的太太就跟他讲说，你能不能让我买10块钱的好不好？结果他说，那你那10块钱你还不如把那个钱撕一撕扔在那个厕所里面把它一冲掉，这样的几率反倒高，最后他能跑回来的几率反倒高。然后这个心理学家，实际上你哪怕中奖你也靠不住，你也未必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因为他说这很多人就在研究这些中过奖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基本上是，你本来就不幸福的人，本来就不开心的人，本来就不会赚钱的人，你拿了那么多的钱，最后你还是一塌糊涂，你最后生活还是很痛苦，你还是没有幸福。虽然有些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但给你会带来更加多的问题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想拯救这个世界。其实不过这财大气粗，你有钱你就军事强，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个军力是特别重要。哦对， in case 你们中间有没有得了奖？据说是3个号码中了这个奖。In case 你们有人得了这个奖哈，一定要过去查。那我们教会的房顶就可以，教会房顶可以修一修我们的房顶，可以。你知道那么多的钱，你被美国这个国家，他要政府要想花那么多钱，会花多长时间可以把那个钱全花掉？1小时29分钟，给你花掉它。军事，这就为什么美国人是特别相信他的军事，因为他太有钱了，他相信他的军事实力。可是军事实力我们也知道，你也靠不住，再强的帝国早晚一天就会毁灭，尤其是在欧洲，在中东、非洲。南欧这个所有地区帝国的经历，你从他的这个经历你就可以看出来。亚述帝国在公元前900年开始的帝国，最后就会被灭掉，最后又变成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最后是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然后是英帝国，然后是美帝国。其实这个世界历史最长的帝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以美国的帝国可以待多长时间，可以有多久，能不能拯救这个世界？再强的武力，再多的钱，不仅不能拯救我们，也不能拯救这个世界。今天下午我们就要搬家了，到新的地方就要去聚会，我们会碰到什么挑战？ Upper Marion Baptist Church， 我们跟他们弟兄姐妹的关系能不能处得好？毕竟是两家人要住在一起，住在一个房顶下。我们知道两个人结婚住在一个房顶下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知道我们现在James 还有戴露没有在，我们要准备做婚前辅导，要准备有问题，更不要说两个教会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聚会，我们有什么样的挑战，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侍奉，我们该怎么对付？比如说早上需要摆将近80张椅子这样的需要，还有完了之后再把椅子放回去，还有我们的孩子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昨天你们知道，昨天半夜12点钟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天凌晨0点钟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这个 Valley Forge 的这个赌场正式开张， 他那个你看他做的广告做得非常的好，这做得非常，他说这是一个很豪华的而且非常的令人兴奋的一个崭新的赌场，中间有600台最新的最最时髦的老虎机，是叫老虎机哈、啊、我查了半天是不是老虎机啊，那个叫我搞不清楚，就 slot machine 那种东西，反正是，然后还有多少50张那种非常漂亮的牌桌，还有叫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而且这同样一个公司，当年早年是为了在中国城哈、啊，在Chinatown那边准备建这个赌场，但是他没有建成，因为当时教会有很多的反对，华人的团体还有美国很多弟兄姐妹过来支持，很多人签名，最后他没有建成。结果他们后来在费城建了4个，还觉得不够，准备建第5个，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有更豪华的生活。所以上帝让我们去 Upper Mary。哦，对，你们有没有量过从 Upper Mary Baptist Church 到这个赌场究竟有多远？究竟有多远？5分钟左右，也就是那么近地方。那我知道，跟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上班的地方，就恨不得就紧紧挨着。就这样一个地方，就这样的地方，上帝让我们到 Upper Marion 不是偶然的，不是让我们真正享福。虽然那边的 parking 特别方便，我们知道 parking 要方便，我们教室也多了很多，所以我们大家主日学各方面都会很方便。然而神不仅仅是让我们在中，不是让我们在中间享福，应该说是应该让我们更好的来侍奉周围的社区，让我们在中间做明耀的光。你知道我特别有意思，我自己读书的那个神学院今年6月份也会搬到赌场旁边。我在想，哇，神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属灵的东西都搬到那边去，就要去跟赌场过来征战。我们要来征战，不是说是我们跟他去打架，而是我们人在那边，我们就有主耶稣的光，我们就给这个世界带来盼望。所以神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使命。记不记得我们的使命就是使得普普通通的人被全然更新改变成耶稣基督超凡的样式。简单的说哈，就是改变人，也就是普普通的人有主耶稣的样式，有主耶稣的样式。记不记得我们的意向，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办成一个能够忘我敬拜、认真研读、专心祷告、全人医治、谦卑服侍、热情传扬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然后我们说我们靠什么，我们要靠什么可以做这所有的一切，我们靠什么可以完成主给我们这些使命意向？我们靠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靠什么来帮助我们自己周围的人？帮助我们自己的教会，帮助我们的这个社区，能解决我们自己的矛盾和世界的这个分裂，还能把这个福音带到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我们靠什么？你如果去问使徒保罗，他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回答，非常简单，他就说靠基督的十字架。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礼拜正好是一个基督教特殊的礼拜。如果你一年之间你有一次你要去教会，你复活节你是一定要去教会，因为这个是真正的基督徒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是纪念我们主死而复活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时刻，礼拜五的受难，还有礼拜天的复活，在痛苦之中我们仰望主的复活。十字架就是保罗的，实际上十字架是保罗的爱好。在新约的书信中间谈到十字架，一共谈了24次，就说提到十字架，不是新约那个书信里边，我不是说是使徒，不是说使徒行传，还有福音书，书信中间书信的作者谈了24次十字架和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自己就谈了19次，而且有6次是集中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现在正在查的这个经文，第一章13节开始，你知道第一章11节、12节是谈到他们的中间的分裂、教会的问题，从13节就开始到第2章8节，一共讲了6次，有六次集中在这边，然后还有6次是在加拉太书。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的分裂，就写下了实际上保罗书信中间这段最精彩的时刻之一。其实每次保罗当他遇到教会有问题，当他知道自己所爱的教会在内部是在挣扎，在有分裂，他们的生命是受到了威胁，属灵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就开始谈十字架。为什么？是十字架代表力量和智慧吗？是代表军事能力、代表金钱、代表所有的智慧、代表可以 这种所有的规矩，所有的法律上的所有的这种集中的美好吗？正好相反，正好相反。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十字架的含义，在保罗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底下听的人所想到的那个情形，我们会感到很震惊。这个十字架在保罗的时代，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社会，它不是代表能力，不是代表地位，不是代表财富，不是力量，不是拯救，也不是荣耀，也不是和平，也不是美好，也不是盼望，它代表的是一个耻辱和软弱的象征。十字架是用来惩罚当时社会上的那些边缘人物，那些渣子，那些奴隶，还有背叛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人。钉十字架的人会赤身裸体，虽然你看我们这个照片上好像大家都穿着一条裤子，实际上不是的，赤身裸体会挂在上面，谁会挂在上面，然后死的是极其缓慢。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要承受超长的痛苦，而且叫无比的无限的羞辱。十字架代表的是屈辱，代表的是软弱。西塞罗，我前面曾经讲过，很早以前，西塞罗他是罗马共和国当时著名的一个演说家、律师、政治家，也是被认为三权分立。现在美国三权分立，现在世界好像各国都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模式。三权分立学说的据说是古代的先驱，在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有人想当皇帝的时候，在那个时刻，他们有一段时间辉煌的时期，就是共和国的时期。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说，捆绑一个罗马公民是犯罪，鞭打他是可憎恶的行为，杀害他几乎是谋杀之举，钉他在十字架上，什么没有合适的词有可能描述如此可怕的行为。然而保罗说，十字架的方法，十字架是上帝的道路。我们一块儿来读格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25节。好，大家一块儿来，请这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已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吗？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上帝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借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里保罗所提到十字架，他不是在强调这个十字架所代表那个救赎本身的那个意义，而是在强调上帝如何故意在用十字架，这个表面上特别羞辱、特别没有智慧的、特别软弱的这个十字架，来对付人类的骄傲、人类的自信。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其实很多人都是在盼望着拯救，盼望着社会改变。我们刚才说了，西塞罗那个时候，他是非常反对有那种集权，比如说要建立皇帝，那个时候他是推行共和国。对于犹太人呢，当时犹太人更是在盼望拯救。他们靠什么呢？他们是靠政治跟神迹。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知道，在二十二节，我们刚才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神迹什么意思？他要的是一个显示，因为他们当年受由罗马人的压迫，我们知道，他就盼望着末世的到来，弥赛亚的到来，救主的到来，来拯救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当一个救世主，你怎么知道救世主来了呢？怎么知道这个末世到来呢？他们的先知们就说的，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会有一些迹象，会有神迹，会有记号。第一呢，会有宇宙性的显示，太阳会变黑，月亮会变成雪的样子，就会有大宇宙性的，不会说是平时这个样子。然后会有社会性的显示，上帝的敌人会被审判毁灭，狮子跟绵羊会同住。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十字架是个羞辱，因为犹太人他们反叛罗马人的时候，他们常常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知道那个是羞辱，他知道那个是不可能，上帝要来这个世界要以这样的方式，他们要看到整个创造被改变，所以犹太人没法相信上帝会如此的软弱，他没有办法，特别是这个耶稣如同罪犯一般被挂在十字架上，上帝怎么可能用这么柔软这么软弱的方式来拯救世界呢？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一个犹太人的外交家，他也是作家，他也是老师，也是神学家，就是犹太的神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自己家人全都在集中营死掉，他回到德国，他是德国人，回到德国做宗教学的老师，对，他后来也做以色列的外交官，他就曾经写了一本书，就是说耶稣基督究竟是不是真的复活，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他这个角度究竟怎么看，他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最后的结论是真的有复活，这个没问题，因为真的不可能去编造这样一种情况，这是他的感受。然后可是呢，他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复活能说明他是弥赛亚吗？他说不行，原因很简单，因为耶稣来了之后没有变化，根本都没有变化，这个社会没有变化，因为我们犹太人相信弥赛亚到来的时候社会会有大的改变，耶稣来到之后腐败仍然腐败，统治犹太人的罗马人仍然存在，贫穷仍然存在，整个社会没有改变，真可惜他没有看到教会，他不知道教会在教会里边就有真正的改变，可是这就是他的观点，他就代表实际上代表犹太人，当时犹太人的这样的观点，这是他的研究的结果。而希腊人，当时的希腊人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希腊人他是属于大社会圈子的这种所谓的主流的文化，他们怎么看十字架？他们拯救这个世界要的是教育，他们要靠教育，他们要靠智慧，就好像这边说到希腊人求的是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特别是能够辩论的这样的口才，希腊人实际上他们的智慧是闻名世界的，特别是在我们都知道这样几个人物，当时这些在地中海地区还有西方所有几乎所有的宗教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希腊人身上，都可以追溯到他们身上。拯救世界的人对希腊人说要充满智慧，要有口才，要有雄辩的能力。这就为什么上次我们讲到哥林多教会之所以分裂，也是因为传道人的口才的问题，有没有智慧的问题。所以罗马帝国受过希腊哲学教育的人难以相信加利利穷乡僻壤被钉在十字架的这个犹太人是世界的救主，不可能。西塞罗曾经说过，他也说过，十字架这个字不应当从罗马人的口中，更要从他的思想眼睛耳朵中远远挪去。没有一个贵族，一个政治家，一个演讲家，一个精英对钉十字架上的人有任何好听的话。你如果是有教养，你在公众场合下你不去谈论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你连提都不要提。你要对当时的希腊人说钉在十字架的人是救主，你就会被他认为你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的逻辑，你再会辩论也无济于事。十字架上没有智慧，以十字架拯救的道理是愚拙的，这就是保罗刚才就这样说，因为十字架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智慧，太不明智了。所以你要想跟人传福音，像保罗，你怎么敢说十字架？你岂不是应该把它藏起来？可是保罗从来都没有藏过，保罗从来没有藏过，然后使徒们从来没有藏过。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从来都是谈十字架。这就是出人意料的地方，因为上帝偏偏要不按人的规矩来出牌，要将我们的秩序、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爱好、我们崇高的价值，让我们彻底摧毁、彻底翻转。这个地方说，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二三情，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上帝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照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再看这个边二十四节，一二三情，但那蒙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出人意料，十字架是上帝拯救世界的方式。那种软弱的，上帝就是乐意以那种软弱的愚拙的十字架来彰显他的能力和智慧，来对人类来施行拯救。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走同样的路，他在呼召我们走同样的路。按今天的标准，十字架仍然是代表的软弱和没有智慧和愚昧。你们有人跟人传过福音的，你会发现讲十字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你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特别难讲。最好大家讲讲哦，你信了主之后，哎呀，你的心情好了很多，你的身体好了，要我那个感冒一下没了，或者是哎，好像神有很多祝福。你讲这个容易，可是你讲十字架难，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周围的世界在崇尚的是成功，你知道，美国社会崇尚成功，崇尚地位，崇尚金钱，崇尚教育，崇尚能力、势力、口才和个人的权利，尤其是个人的权利。而十字架崇尚的是牺牲，崇尚的是卑微，崇尚的吃苦，放弃自己的尊严，放弃自己的权利。跟随主耶稣十字架的人，就是要谦卑，就是要乐意受苦，要放弃自己的尊严，来放弃自己的权利。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社会，你这是太软弱，太不明智。而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是铁的心要跟着主走，上帝今天对你的呼召就是来，你跟随你的主，跟随耶稣基督，来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不管你今天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不管你的家庭有多大的争执，不管你现在经济上面临什么大的困难，不管你的孩子有多大的需要。我刚刚礼拜五的时候跟我一个姐妹，她是在Denver 一个教会里边做传道人，我们俩就这样 Skype， 两个人就开始就 text。 她跟我讲，在他们那边一月份有一个大学生，有四个大学生从 Kansas 有一个大学就到 Denver 去玩，然后租了一辆车，车突然就翻掉了，也没有撞，其实上也根本没有撞人什么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driver 可能就失误，突然就翻掉。四个人，四个孩子，四个人大学生坐在车上，前面两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后边两个人一个女孩子脑震荡就 brain 哈，这个脑震荡，然后骨头断掉，不知道哪边的骨头断掉。然后他当然他的问题比较少，因为他系了安全带。不过他醒过来之后英文不会讲了，大脑受伤，那其中一部分语言那一部分伤得很厉害，不过他中文他还能讲。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只是说他名字叫做小马哈，他呢他就伤得特别厉害，因为他没有系安全带，他脑部受伤，骨头断掉，然后肺也被穿这个 liver 是 lung 还是 liver 肝也受伤，身上有很多很多伤处。结果就躺在床上三个月都没有，都不能，直到今天他也不能讲话。然后他爸爸是一个礼拜之后就来了，他爸爸是从大陆进来，你知道大陆的这些富二代的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每家只有一个孩子，在这样的苦难你要怎么去安慰他，你要怎么去来给他力量，怎么去给他力量。无论你要怎么样走十字架的道路，就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多么的艰难，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能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也就在苦难之中神就来帮助。我待会儿会谈到神就来帮助，神就会给他加力量。所以这就是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因为十字架的基督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你可以跟周围人说，你要有信心走十字架道路。我知道我们现在有人就是真的需要这个信心走十字架道路，真的需要，你就跟他大声说，你要有信心走十字架道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应该如何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呢？其实在后边保罗在接下来的两段经文，这就为什么我们会在第二章第五节停下来， 所以后边两段经文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两个应用，也就是说这个十字架到底在这个人的生命之中，在他在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之中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实际上是两个例子，实际上是两个例子，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神要给我们的应用。我们究竟要如何来走这个十字架？我们第一要单单的夸耀基督，第二我们要单单依靠圣灵，单单夸耀基督。你跟周围说，你要单单夸耀基督。大声说，我要单单夸耀基督。Amen。 我们看哈，看这个经文哈，一二三，请弟兄们呢、啊、想一想你们的蒙召，按照人的观点，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但是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一无所有的，为要废掉那样样都有的，使凡血肉之躯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自夸。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要夸耀的该夸耀主。我们的福音，其实保罗是在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的福音是白白给你的，没有靠，没有看你们的才华的，你们这帮人是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好的地位，也没有任何，也没有金钱的，然而上帝就呼召你们了。那你们为什么又在教会里边因为别人的智慧就盯着别人的智慧跑去分裂呢？会彼此不和呢？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这就是保罗的逻辑，这就是他怎么要走十字架道路。这是什么意思？说你要是真正知道自己要走这个十字架道路，要珍惜主耶稣的十字架，你就单单要夸耀耶稣基督。你要单单夸耀耶稣基督，这个夸耀主，这个主在这个地方，学者他们的认为就是指耶稣基督。当然这个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智慧、公义、圣洁，其实这一个地方都可以，保罗可以花15个小时来过来讲，但是他用一句简单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再谈。但是我们主要的要点就是要夸耀主，就是要夸耀主。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夸耀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对基督要有完全的信靠，在生活中不靠能力、不靠才华、不靠政治、不靠阴谋，不管在生活，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家庭，你知道我们家庭中间大家权力之争是非常常见的，有的时候到了30年结婚，20-30年之后权力就平衡了，所谓的平衡就一边就压倒了，就平衡了，就不健康了。对呀、啊，你会觉得有些人结婚那么多年，怎么他两个人怎么这么畸形啊？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吗？那是 power， 就是说权力之争的后果，最后就到那种地步。但是主耶稣，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我们夸耀的是基督。当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冒犯我们，不按我们的心意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可以为对方着想。像我自己知道自己比较霸道，我就常常起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主啊，你一定要怜悯我，一定不要让我跟徐杰的关系成为一种到最后，因为他是特别能容忍的。我只说一次讲这话，意思是我们两个人哈。因为上了一门课叫做 Pairs， 叫做是 Marriage Education， 就是婚姻呢、啊、我们有一个教育，那是我们神学院的一门课，教育到最后就发现我呢是一个 blamer， 就是我是喜欢埋怨的人，喜欢抱怨。我其实以前已经分享过，我是很爱抱怨，结果就有一年主就给我了一个书签，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来抱怨，让我这样子。然后徐杰呢是一个就是个 people pleaser， 就是说他就可以容忍，他是什么事情如果只要不会争吵怎么都行。当然他有他坚持的地方，他一旦坚持大家都要很听话，但是他经常他就让掉了。比如说那我前两年就说，我说徐杰可千万不要我这个人有问题导致你会有问题，我就发现他老生病，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在欺负你啊，是不是跟他有关？我这是两人是在开玩笑。他说有吗？我说，然后就在这过程之中，神就常常提醒我们要小心呐、啊，权力之争啊。因为我自己，因为常常要注意，要注意自己生命，也要看到弟兄姐妹，也要经常去辅导别人。我就知道 这是一个太常见的诱惑。我们只要可以争一点权利，我们就争。我们哪怕是夫妻之间，我们这么爱的人，我们都爱不出来的。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爱得出来，没有主耶稣的爱根本都不行，我们只会自我中心，真的不行。所以呢，所以只夸耀基督，只夸耀基督，走十字架道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把周围的人当着提高我们自己社会地位或者我们自己声誉的这种工具，而是真心的能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同工、自己的教会来感谢上帝。尽管他们常常让我们觉得很不如意，常常让我们自己很痛苦。这也就意味着呢，我们生病哪怕到了无能为力那个地步，我们仍然要赞美主，我们仍然要赞美主。我们想我们今天都特别能体会，因为我们一天天变老，一天天的生命好像精力越来越不够，责任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你们大家如果有人收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为台福教会有一位牧师祷告，叫做吴德胜牧师，你们有人可能很多人知道他，中间最高的那个，前面是他太太，我很多人可能知道他太太周淑慧牧师，他是普世丰盛宣教机构台福普世丰盛宣教机构的会长，在世界各地来宣教，在华人中间宣教，在欧洲，在大陆，在各个地方，他是，然后他就这个礼拜六哈，收到他最新的一个代祷事项，我看到中间非常的感动。他这个吴牧师就通过他这个写的哈，他的现在的检查，他现在甲状腺已经知道肯定是个癌症，大脑里边有个瘤子，不知道是不是癌症，他是肯定是癌症，我不知道。然后肝里边，肺部也有问题，现在就是说也到底是开刀呢，还是取样，还是检查，现在搞不清楚。现在，然后这个周淑慧牧师就这样子讲哈，就是说他这几天就一直在跟吴牧师两个人就回忆主的恩典，然后数算不完主的恩典了，心中就有很多感激。周牧师呢就跟他先生就说，就跟吴牧师就总是提到他的好处啊，想让他心里可以有比较开心。他说你实在是蒙大恩的人呐，很多人都在为你祷告。然后吴牧师就说实在就是这样子，他说那天有两个牧师在台上替我祷告都还哭了，让我心里就特别感动。然后呢周牧师就跟他说，他说你实在是一个很成功的牧者，他说你爱人，你造就人，你又建立了你的讲道，还有你的信心，又开拓了那么多的教会，你实在是值得后辈学习啊。然后你知道吴牧师怎么回答？在这样痛苦的时刻，他每天祷告，每天灵修，他说啊，这都是神的恩典。他说我小的时候，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在八个弟兄姐妹中间我是最小的，然后小的时候特别害羞，小学三年级到理发店去剪头发都不敢去，一个人都不敢去，读书也不是最聪明的，但神的恩典使得许多人来帮助我，许多人爱我，我实在是非常感动。这就是走十字架道路，单单夸耀耶稣基督，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感谢主，感谢赞美主，把这样的一个仆人在我们面前来做我们的榜样，走十字架道路的榜样，感谢主。耶稣的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再一个呢，就意味着要我们要单单依靠圣灵，单单依靠圣灵。你跟周围人说，我们要单单依靠圣灵。这实际上保罗用的是第二个例子，他谈到他自己，我们一块儿来，一二三，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并他定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时，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用智来证明，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感谢主，因为我们是蒙主呼召来传讲他福音的，我们是福音的使者。前面我们夸耀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是接受了福音的恩典的。今天我们靠圣灵，是我们是福音的使者。保罗说，他做福音的使者，他怎么做？他不靠 这个世上所要的那种能力，那种雄辩的能力，因为他要想用雄辩的能力，他根本都不能提十字架，根本都一点都不提不了。他如果是为了讨好对方，为了希望对方通过我说的话，你能不能信呢？如果他要是着急照顾这些他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脸面，他根本都不可以提十字架的，一点都不能提。那我在想，哦，十三本书中间那十九次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就会不知道了，因为传福音本身就带着能力，上帝的福音本身就能力。罗马书曾经说，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不需要聪明的话语，我们不需要用聪明的话语使得听福音的人更加相信福音。当然，我们需要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准备，我们需要各样的准备，我们需要各方面的，我们需要圣经的知识，我们需要理解对方的需要，我们都需要。然而，神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隐藏。当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上帝就自己做工。当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被钉十字架的这个救主，圣灵就开始来做奇妙的工。所以我们就认定主，认定这个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认定他，因为只有十字架罪才能饶恕，使得永生才能可能。我们要想成就，我们不要靠任何的才华，我们靠圣灵。怎么靠？天天的祷告，就是要祷告，就是来仰望。保罗其实到后来会谈到圣灵各方面的恩赐，各方面的恩赐，我们就盼望着圣灵来做奇妙的工。你知道什么人会祷告？走投无路的人，走投无路的人才会真正去祷告。他能自己做的人，我们天生的人的这个本质是不会去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谦卑的姿势，祷告是一个软弱的姿势，是走十字架道路的姿势。我刚才说到那个小男孩，他是22岁上大学，结果他受伤之后他不认识任何人，人家就把他弄到 Denver 的一个医院里边。然后两天之后呢，就 Denver 那个州立大学 International Office， 就是说国际办公室、国际学生办公室，就给 Ruth， 就是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传道人，这个华人教会的传道人，就给他打电话说，哦，这边有个学生。这 Ruth 马上就过去了，每天去看望他，直到一个礼拜之后，他自己的父亲来，然后 Ruth 又帮他安排啊，他们这个教会又帮他们安排了住的地方，就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家，每天给他三顿饭，每天送他去教会，每天送他去医院。你知道第一天的时候，这个父亲看到 Ruth， 他就讲这句话，他说，我真的没办法想象我会受一个这么弱小的一个女孩子的帮助。他说，这太奇怪了，他说我没法受得了。他说我在我自己家乡的时候，我在我自己住那个地方，都是我管别人事情的，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会受一个这样的女孩子这样的帮助。结果 Ruth 帮助他，第一个前一个月几乎是每天去看啊，然后后来第二个月呢是大概每个礼拜去几次，这第三个月是一个礼拜要去一次，然后其中还有打电话。每次去，第一次去的时候，每个礼拜就跟他一块祷告。其实没有祷告，因为他没有信主，当时这个爸爸没有信主，就跟他就坐在那边就为他祷告，然后听他诉说自己心中间的难处，因为真的是无可奈何，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的钱。你知道这些 international student， 我们自己当过学生，我们的保险能管什么用？你这样子要做这样的治疗，你怎么行？他根本都，那个孩子直到现在连动都不能动。哦，应该可以坐起来，这个第三个月的时候可以坐起来。结果呢？结果这个父亲一个月之后就信主了。他说他到这边把他所有的共产党的所有的那些理论、人生观彻底摧毁掉了，他就要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Ruth 那个姐妹，她用的就是神的这个爱，完全是靠圣灵的大能，每天借着祷告这样子来侍奉这个学生，侍奉他的父亲。最后更奇妙的事情，昨天我为什么跟 Ruth 在中间有这种讨论呢？哦 ，Ruth， 你中间很多人认识，因为她在我们教会做过见证，曾经做过见证，她就说到。他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一直在为一件事情祷告，也就是因为没有钱嘛，没有 insurance， 然后这个小马他那个基本稳定之后， 现在就是他也不能讲话，到今天也讲不了话，他大概勉勉强强可以坐起来，然后现在呢就要去做物理治疗 rehab， 那需要钱，然后就去申请啊，到处申请，居然呢居然拿到了 insurance， 不知道怎么拿到的，你们之间拿到了保险。我知道我们中间就有九护士也有大夫，你们知道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也搞不清楚。居然这个保险是现在拿到的， cover 他前面所有的费用，一月份的费用全都 cover 进来。这个保险是$30,000，300万美金。听到这个数字 ，Ruth 就哭了。他说：“简直啊，上帝实在是美好，因为他祷告三个月，就是不停的为这些所有的需要祷告，就是圣灵。”祷告在上帝面前，上帝就会做奇妙的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靠什么？我们靠什么？主说：“因着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我们靠的是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而且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各样的事情上，主也同样的对我们有这样的呼召：走十字架的道路，不靠我们自己，靠圣灵的能力。”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实在是谢谢你。我们看到社会上的挑战，我们甚至不要看社会，看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生命有多大的挑战。然而我们谢谢你，你把十字架摆在我们眼前，你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知道我们可以走那条表面上软弱，表面上没有智慧的这样的道路，因为在这个其中你会行你奇妙的大功，你会让这个世界来看到你的美好，你会让这个世界看到你的能力，你会让这个世界来降服在你的脚下。主，我们就为此来献上感谢。当音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就安静，你就在主面前，你跟主说，我不知道你现在是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你的生活之中，或者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工作，你把这一切都带在主的面前。